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上个礼拜我出众牧师在这边正道复活节的时候，所以我在外地其他教会负责受难节跟复活节的讲台。相当忙碌，日子忙碌。当回来以后，我礼拜回来以后，我就继续来准思想这个礼拜的信息。但是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我心里想，在忙碌了，忙着准备讲道以后，受难节过了，复活节过了，好像我的生活跟这两个节日大概没有什么关系，我又忙碌着再往下一个预备这个礼拜的服事再忙碌，所以我就在想说，究竟这两个节日，受难节和复活节，跟我的生命有多大的这个关系，有多大的关系。这已经是一个礼拜前的事情，所以当教会这些庆祝的活动结束了以后，我们大概很难，最少对我自己来讲，我发现很难把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跟我每天日常的生活联想在一起，似乎他的受难和复活对我的生命好像看不到有太大的影响力。我相信这个不只是我，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也有这样的困扰，究竟主耶稣的受难及复活对于我们这些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信徒来说，对于做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能够为我们的生命，为我每天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力。让我们再开始，我们继续来做个祷告。主啊，我知道你的受难复活不是只停留在上个礼拜，而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主啊，但我们怎么样来经历呢？主啊，我感谢你，你在圣经上给我们有美好的教导。主啊，当我们今天来查考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主啊，你自己的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真正跟你这位我们的救主，我们在生命上紧紧的相连。主啊，你自己引导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救恩绝对不是只有相信耶稣然后受洗而已，我们的救恩事实上包括了三个主要的方面，那就是称义、成圣的荣耀。我想这是每个基督徒都知道的。这三样事情其实我们救恩的三个不同的阶段。简单来说，我们需要称义来处理我们过去，我们的过去。面对我们的现在，我们需要成圣，我们要成圣生活。而这个荣耀是指我们将来在天上的事情。什么是称义呢？我想我们受洗的信徒都知道，就是让我们从这个犯罪所应该得的刑罚中得自由。这表示说我们被神接纳，我和神之间有了一个正确的关系。称义绝对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好的行为，不是说我们来教会做礼拜来侍奉神，不是说我们遵守了圣经上所有的这个规条。称义是来自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称义的结果就是我们完完全全的被原谅，被神原谅。这代表着说我不需要为我过去或我以后所犯的罪付上任何代价，我们从这个罪的刑罚中自由的释放出来。所以称义解决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是去地狱，而我是去天堂。而成圣是什么呢？成圣就是让我从这个罪的权势中，罪的这个捆绑中得到自由。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都想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做不到，我们心里面在挣扎。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我们仍然执意的去做。我们好像没有力量来控制我们自己，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生活中生命的困境。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行。成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不再受到这罪的权势所辖制。所以后来保罗也说，感谢主，他得到方法了，他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了。那得荣耀是什么？得荣耀是说，虽然我们仍然处在这个罪恶环绕的这个世界中，但是我们得到一个全然的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将要到天堂去，在那里没有任何的罪恶环绕着我，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悲伤，我的生命中没有任何的悲伤，我不会再有眼泪，我的生活不会再有任何的问题， 我不会再有任何的忧虑，我不会再受到任何的试探诱惑，将来在那边是极美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一段经文是神借着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所有的基督徒在成圣的这个道路上，也就是信徒所遇到的一个征战生活，是一个与自己征战，一个与撒旦魔鬼的征战的一个生活。在这里神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活中怎么样有能力可以胜过这试探，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来面对这样的征战。我们本身的罪，当很多时候我们本身的罪性不断的从我脑袋跑出来的时候，我究竟怎么样来处理？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征战。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有犯罪的本性，当这个婴儿一出生的时候他就有犯罪的个性，这个犯罪的本性我们是来自于亚当，来自于我们人类的祖先，这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自己成为自己的神，我们想要自己来掌管我们自己，我们想要自己做自己的老板。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破除这种与生俱来的罪性？当然我做不到，你自己也做不到，我们都做不到，我们没有能力，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没有能力脱离我们犯罪的个性。如果能够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主耶稣基督了。如果能够的话，我们不需要主，但是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罪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因为我们在主里面，主耶稣基督里面有这个得胜的能力，然后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实际上很多的基督徒在他的生命里面成圣的道路上不断的经历这个挫败，所以他感到沮丧，感到没有能力。所以很多信徒说，我想做啊，但我做不到，我的生命里面没有能力。我想他们可能呢没有好好的来思想这个罗马书第六章这段神给我们的教导，这神所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先打开你的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我希望你打开自己的圣经，如果能够不看这个的话，你因为你回家的时候，我希望你回去再好好的看罗马书第六章甚至一直到第八章，这个保罗告诉我们有关成圣的生活。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四节。好，翻到后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就是信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感谢神给我们这段话。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打破这个罪的权势，我们想要胜过这犯罪的这个诱惑，我们必须清楚某一些的事实，同时我们必须有一些的回应，有一些的行动。这个胜过犯罪的罪恶权柄的这个秘诀，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神所告诉我们的三个真理，并且对这真理我们必须做出三种回应。很多时候真理和我们自己的经历这两件事情是有很大不同的，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是真的，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有些事情是真实的，虽然我感觉不到；有些事情是真的，虽然我不能够明白。所以真理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和我自己的感觉很多时候是不同的。同样的，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很多神的真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也许你会想说，哎，有些事这些事情是真的吗？这个是好像不太合理啊，好像没有意义啊。但是不管你是不是相信，你不论你是不是感觉得到，它永远都是真理。例如说，神告诉你，当你被拯救的时候，你的罪就全然的被神所原谅。但很多的基督徒仍然感觉到说，哎呀，有罪恶感，我还是有罪，我还是有罪。所以在神的真理上，神所告诉我们的真理上说，你已经被神完全的原谅了，但是在我们自己生命的经历当中，我们仍然感觉有罪，我们仍然有内疚感。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被神的耶稣基督的公义所遮盖，我们在神面前已经是个什么？完全人了。我请问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完全人的举手来。这不是神说的吗？你是完全人，难道你不同意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我是完全人吗？ 我真的是完全人吗？我们感觉不到。我们虽然神说了真理，我是完全人，但是我不一定，我的经历，我的感觉，我不觉得我是完全。所以真理是神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就是神告诉我们说，你这个基督徒，你生命的真相是什么？但是你的生命可能没有经历这样的真理。只有当怎么样才能经历呢？只有当我们按照他的真理啊回应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体验到这个真理。就好比说，当年美国总统林肯在1860年吧，写下这个解放黑奴的这个宣言。当他宣告说这个黑奴得自由的时候，代表在美国所有的奴隶都应该是自由的。但是这些奴隶有没有经历到自由呢？没有，不完，有可能有一部分，但不完全是。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南北战争结束，美国境内的南北战争，他们为了 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征战。南北战争结束了以后，这些奴隶才真正的得到自由啊，基本上说得到自由。所以就算在美国总统的权柄下所管理的美国，他们是自由的，在宣告了这个宣言以后，他们是自由的，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上，他们的经历上，他仍然是个奴隶。他没有经历到这个所自由的宣告，他经历不到。同样的，神告诉我们一些真理，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历这些神所说的这些真理？ 如果神告诉我说我已经从这个罪中从死亡中得自由了，我要怎么样来经历它呢？我怎么能够把神所告诉我的实现在我的实际生活中，让我可以真的享受这个真理呢？我们需要有行动，三个步骤。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我必须知道神所告诉我的是什么，我必须努力，必须知道林肯总统所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所说的是什么，我怎么样做出回应呢？如果不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告诉我是自由的，我怎么回应呢？我需要知道神所告诉我的真理是什么。第二个，我必须相信，我必须相信这真理，虽然我不明白，我必须相信。第三个，我必须采取行动，我要有回应。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十四节所提到的，在第三节、第六节、第九节，如果你看你的圣经，他提到你要知道这件事情，这是神要我们信徒知道的真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第十一节他说，当看我们自己，当看就是说算作相信的意思，我必须相信。十三节说我们要献给献给神，不要献给罪，三次，十三节提到三次，献给就是说我们的回应，我们的摆上，我们的行动。所以我们要经历神的真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必须有所回应。那你说什么是我们基督徒救恩的真理？我们基督徒得救的真理究竟是什么？神借着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三个奇妙的真理，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个罪中得自由的，是帮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生活的。所以首先保罗在那边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怎么说呢，我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里保罗指的是谁？这指的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应该继续犯罪吗？这里所指的是那些故意犯罪的信徒。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在保罗前面的经文提到说，罪在哪里显多，神的恩典就显得更多。意思是说，不论我有多少的罪恶，但是神的恩典总是比我的罪恶所犯的罪更多。不论你有多少的罪，你全部加起来，神说我的恩典比你的罪更多。所以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人就这么想，哦，我每一次犯罪的时候就显出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哦，所以我就可以没有忌讳的上无禁忌的继续犯罪，这样就更显出他是一位多么充满恩典的神。越多的罪就越显出神在我身上的恩典。那这种想法神告诉我们是错的，是错误的使用神所告诉我们的真理。保罗说我们应该持续的来犯罪来显出神的恩典吗？他的回答非常的简单有力，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的意思，绝对不可以。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说我们已经为罪死了，我们已经为罪死了，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第一个真理。保罗从来没有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就不会再犯罪。我想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诚实的话，包括我自己，你在信主以后，我们仍然犯罪，一天可能不止一次。但是神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我们不会这么做。如果我们是一个真的基督徒，那么我们的改变，我们生活上改变就会展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就会显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能够说我是个基督徒，但是我生活上面没有改变，没有任何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其实不是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持续的犯罪。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是什么？就是一个基督徒，对，当他持续的犯罪以后，他不当作是一回事，他不当作是一回事。所以这个是，我想这是最可怜的了。因为圣经上怎么说？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个也不能犯罪，我想因为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 比较难把这个希腊文的个词态给表达出来，英文可能在这个方面比较，所以我把这英文写括在这里。他说是 continuous to sin， 持续不断的犯罪。 Go on sin， 不断继续犯罪。所以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不会犯罪，你就不会犯罪，而是说他不会持续的犯罪而没有任何的罪恶感，持续犯罪也不会感到说懊恼羞愧，他不会说没有感觉，他不会对这个犯罪感到麻木。作为一个基督徒，持续的犯罪不当一回事，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持续犯罪而不把它当作是一回事，不会的，因为神的道在他心里，他是从神生的，他不可能持续的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生，不是魔鬼生。那么你说我们究竟怎么样在生活中打破这个罪的束缚？其实我们还是很多时候持续犯罪。我想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个真理，三个真理。第一个，我的旧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的旧人已经是在十字架上死了，你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第一个真理。我相信你很难明白，你还活得好好，你还做得好好，你怎么样旧人你死在十字架上了呢？这个新人旧人怎么区分呢？你很难明白，但是这是神所说的真理，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等下来想想看怎么样把这真理应用在我们生活上，这是神说的。第二个，这个罗马书第六节他说我们罪身已经灭绝，灭绝，灭绝就是死了，灭绝就死了。请问一个死了的人呢，会不会有什么反应？死了人不会有反应嘛？如果你今天去激怒一个死人，你说他会跳起来骂你吗？会不会？你去诱惑他，一个死人你拿东西去引诱他，诱惑他会有反应吗？不会嘛，当然不能够嘛。所以如果我们已经与基督死了，这个试探诱惑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影响，不会来，不会让我受到影响，没有。为什么？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老我，这个犯罪的生命已经跟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在罗马书第六章一开头让我们看见，首先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我们是在基督里的身份。接着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性被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是旧人？请问什么是旧人？旧人就是那原来的我，我那个旧有的个性性格，就是我本来很容易就犯罪的生命。所以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旧人。他说旧人是什么？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这叫旧人，这叫旧人。所以这个旧人是我们信主之前的生活方式，是我受到私欲的这个迷惑渐渐沉沦变坏，是我过去一贯的这个行事为人的态度，是我一向以来满足自我欲望的生活方式，这是旧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我自己要满足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旧人。那哥罗西书也说我们现在是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所以这些这里提到的这些什么恼怒啦、愤怒、恶毒、毁谤啦、误会的言语啦、说谎，这些是旧人的行为，我们以前的旧人，我老我的行为，老我的行为。加拉太书也提到说我们现在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是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所以这个真理不断的，圣经上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我们如今是在基督里。所以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在我们上个礼拜五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礼拜天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我们已经与他死了，那么我们也与他复活，我们也与他复活。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与基督耶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本来容易犯罪的旧人已经失去能力了，已经死了，已经灭绝了，死了就脱离了罪的这个捆绑。所以我们如今能够不再犯罪，能够听清楚，不是说能不犯罪，而是能够不犯罪。 我们如今可以借着圣灵的能力，圣灵复活的力量，我选择不要犯罪。这并不是说你现在开始是完全的，你是十全十美，我是十全十美。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选择不要犯罪。曾经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说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我不能够停止犯罪，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确有过一段这样的时间，我们被罪所辖制，我们没有能力来停止犯罪，因为罪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控制着我们。现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我们再也不受到他的辖制，我已经从这个辖制中得到自由。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基督徒仍然摆脱不了这个犯罪的习惯？为什么？因为生活中没有专注于使他们得自由的十字架，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回应这个真理。很多时候当我犯罪的时候， 我后来回想，当我没有专注于这十字架上的能力的时候，我用着我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我选择犯罪，我选择犯罪。但是当我专注的十字架，我发现说我可以不犯罪。当我专注想到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有能力胜过我的问题的时候，我可以不要犯罪。但是当我忽略了十字架的时候，犯罪，犯罪。所以我们神告诉我们说，这个真理是我们已经与他同活了，不再死，不再犯罪，胜过死亡，胜过罪。第三个真理是什么？基督的复活保证我们的得胜。耶稣基督的复活给了我们一个令人鼓舞的力量。他说死不再做我们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就算是我们人最害怕的死亡，我们人看起来最可怕的敌人，这个生命中最大的障碍，这个死亡都已经被击败了。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神要使那一生都怕死的人得自由的释放。你说我怕不怕死？哎，其实我也怕死，但神说要使我得释放。真是，我相信没有人不怕死，没有人不怕死。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真理。哎，你说这些真理对我们有什么益处，有什么好处？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对这些真理没有任何回应的话，一点帮助都没有，一点益处都没有。不管是神你与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在主里同复活，神保证你得胜，这些真理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如果你没有任何回应的话。所以我们不但需要知道这样的真理，并且我们需要去相信，我们要相信这个真理。纵然我不明白，纵然很多我们不明白，纵然我们没有亲身经历，但是我们仍然要相信这是神所告诉我的真理，是真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用行动来回应这个真理，不然的话没有帮助。所以我们怎么样回应？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回应。第一个，他说你要认定这件事情，他说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他像基督里当看自己，你要认定这个真理。当看 indeed count 计算 reckon 当看自己是真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需要清楚一个事实，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我的罪性是死了，并不代表说我的罪性完全不见。死人不会是不见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消失，钉死了尸体还在那里，不是不见，只是死了，失去了能力了。死人没有能力的嘛，我们都知道。这代表说我们现在可以做自由的选择，现在你已经不再受到罪的辖制，现在你可以选择做神你认为做这个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就不能够再说哦，这是撒旦魔鬼让我去做的，他不能够再把责任推卸到撒旦魔鬼身上，推卸到亚当的身上，推卸到其他的家人的身上，泰莱的身上，这个先生的身上，老板的身上。 如果我们犯罪，如果我们基督徒犯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我们自己想要去犯罪。从来没有一个人绑着我们去赌博，从来没有一个人硬是把电脑打开，把 keyboard 放在我的手上，让我按下那键，让我不断的上网。从来没有人，从来没有一个人逼着我说，拿着枪拿着刀逼着我说谎话欺骗，从来没有一个人逼着你做贪心的事情，没有。我们心里啊，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心里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接下来呢，是我们自己选择我怎么样行。所以知道真理不够的，我们要回应。所以当看，就是我们对着真理，我们要认定，我们没有怀疑，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的真理。所以我们对神的真理，什么真理？我们不是在认为说，哎，我对这个我是死了，在这是一个假设。我们不是谈论一个假设的问题，哦，这不是假设。我们不是假装说，哦，这个罪对我没有任何影响，哦，假设，哦，所以对我没有影响。神告诉我们说，你实实在在的，这个罪对你已经没有影响力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接受了他，实实在在的，你已经没有影响力了，这个罪已经没有影响力，所以你可以生活在神所要你活出的生活方式。也许你不感觉不到，那你要认定，你要认定。这个关键在于什么？这个关键在于说你要相信谁，是你自己的感觉呢，还是神的话呢？这两个之间你要选择相信哪一个？相信你自己的感觉，还是相信神的话？我想我们可以选择吗？神告诉你说这是真理，神告诉你这是真理，但你的感觉说我感觉不到，所以你要相信哪一个？如果你想要把它活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么首先你要选择确定这是真理，你要认定这个真理，你必须没有怀疑，你要选择说我不怀疑神的真理，你必须选择说我要相信，你要有这个回应。这个不是一个假想，看自己死的，看神是活的，不是一个假想，而是确实认定神在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真理，确实知道说我从现在开始可以自己做决定，我可以选择要不要犯罪，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力量。我必须认定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必须依靠这样的真理，我们必须没有怀疑，我们是已经向罪死了，并且向神，向耶稣基督活着，这样的一个真理。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选，我们没有在这上面做出回应，我们没有好好的想说我是不是有不犯罪的权这个能力，我们不去思想这个真理，所以我照着我们所想的去做。我们要认定这样的真理，我是有。当你试着去做的时候， 你经历有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钉死自己，没有告诉我说 Jacob 你要自己去钉死自己，你要把你的老我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因为圣经告诉我的真理是什么？我这个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我的救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过去的事情，是一个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当我信主的时候，两千年前就已经被钉死了，一个过去完成式，过去完成式。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已经过去了。所以虽然你现在还活着，你还做得好好的，你已经同钉十字架了。所以我们要认定神所告诉我们。你怎么认识？ 你心里你跟神说，神啊，虽然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样成就的，我不能够全然的明白，但是我相信我是在基督里，我相信我这个本来不能够不犯罪的老我已经死了。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花了三篇的章节来解释这些事情，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做的这个怎么样做一个成圣的这个过程，一个成圣的过程，让我们更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认定，相信神借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都是真的。那第二个我们要做的回应是什么？我们不只是相信，第一个我们要抵挡。十二节到十三节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 使你们顺从身子的事，也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祭。请问这个要和不要谁做决定？上帝吗？谁来决定要还是不要？谁做出这个要还是不要的回应？自己。对，会不会犯罪？会不会有这个罪临到你？有可能，但是你不要，你要选择不要。在这里一开始他说所以是什么？所以是说对前面的事情讨论的一个结论。什么事情呢？就是我相信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我相信我的老我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确信我有选择不犯罪的自由，我相信我在，因为我在基督里，所以我有一个复活的这个新的力量，是他复活的力量，能够胜过这些试探诱惑，所以我确实知道我有能力去抵挡，我相信我有能力去抵挡。接下来保罗说，所以我们要抵挡罪，不要让这个罪在我们身上这个为所欲为。现在是我们选择的时候了，你知道了这个真理，你确信了，然后你选择，你怎么回应？你抵挡。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够说我没有办法。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不能够再说我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说我是身不由己，因为如今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基督里了，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就有办法。如果一个孩子跟着父亲，孩子说他没办法，父亲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帮你成就。我们不是自己，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办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一切，他有这个得胜的权柄，他已经复活了。如果你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一样，你的确没有能力来改变，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力量，同时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大能，我们相信神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抗拒神要我们抗拒的，神要我们去抵挡，不要去做那些事情，我们要抗拒犯罪。所以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说我认为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欲望，除非你认定说在你身上的耶稣基督是软弱的，除非你认为说在你身上的耶稣基督是没有能力胜过罪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不需要坐在这里来敬拜，我们今天早就该早早的回家了。但是因为你我今天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你绝对能够靠着他控制你自己的欲望，你现在绝对有能力来做选择，你需要做出回应，不要把这个没有能力、办不到作为借口。那是个你以前，现在神是有能力的，耶稣基督是办得到。所以他说不要容罪在你身上作王，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你要选择抵挡，你有能力抵挡。加拉太书怎么说？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顺从你自己呢，还是顺从圣灵的引导？你有这个自由，你要照着你自己的想法呢，还是照着圣灵告诉你？你必须选择，你必须选择，你需要回应，你要经历这个真理，你需要回应。不然的话，这个真理对你一点果效都没有。也许有人说啊，这个基督徒信主越久的时候，他灵命就越来越成熟，他所受到的诱惑试探就会少一点，是不是？会不会？当我们灵命越成熟，受到诱惑试探会不会少一点？我倒觉得，一个灵命越加成熟的信徒，他所受到的试探就越加的多，越加的强烈。我相信，像我们中国这个历史上尼托生啊、王明道这些属灵的前辈，他们所受的试探一定远远比我还多。像保罗这样的信徒，撒旦魔鬼一定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试探诱惑他。像耶稣基督，圣经上就看，让我们看见撒旦怎么样来对他试探。撒旦对耶稣的试探实在是厉害，实在是厉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过。也许你认为说，我也许有一天呢，你信主很多年以后，一天在你的祷告里面， 撒旦魔鬼放了一个念头在你的心里，那个非常不好的恶念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甚至你自己都为这个哎，我怎么会有这个恶念吓一跳，那你自己怀疑我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究竟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我不知道 你脑袋里面有没有过这样的恶念，撒旦魔鬼给你的恶念。 我告诉你啊，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啊，在我的脑袋里面常常有很多可怕的念头，可怕的念头，恶念啊，也许比如说哎，我们被别人弄得火冒三丈，哎，心里一想 一刀把他捅过去，掐死他，但是后来马上就想哎，不可以不可以，我怎么也可以有这样的念头了，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啊。但是我们的脑袋里面就有各种各样恶念不断的跑出来，怎么办怎么办，有没有，你们脑袋里面有没有恶念出来过，没有的举手，哎，有，我现在都有，我有啊，都有恶念。弟兄姐妹们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神不会因为我们脑袋里面有这样跑出来的恶念就责备我们，就刑罚我们，为什么，因为撒旦魔鬼可以把这样的念头放在我们的意念里面。但真正让我们犯罪的是什么，当我们把这个念头一闪而过的念头我们拿在心里面拿来想的时候，我们来反复思想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个念头想了要化作行动的时候，这就是犯罪了。举个例子啊，那我是个男人啊，假如我是个男人，如果我今天去海边哎，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穿着这个比基尼的这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哎，那我脑袋里面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想法。第一个想法，哇，这个女的很漂亮，请问这想法是不是有试探诱惑？也许有些人说啊，认为说如果我的目光被这个女人吸引，这就是犯罪，是不是？事实上啊，不是啊，不是，没那么快。我想如果我的目光被一个女的吸引， 我要首先我要感谢神，最少让我这个做男人知道那个是女人啊。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呢，我感谢神吸引我目光的不是男人，是女人。现在很多男人吸引他目光的是男人，另外一个男人，这表示我是正常的，我感谢神，所以我这个想法不是犯罪。我看那个女的啊，很漂亮，但是撒旦魔鬼可能会给我另外一个诱惑，哎，你接近这女的跟她搭讪呢，或是对她有其他的非分的想法了，当有这个恶念冒出来的时候，我是不是犯罪了呢？犯罪了没有啊？还没有。当我们有这个念头一闪而出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个念头放在心里面开始思想的时候，放在我的脑袋里面开始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就是犯罪，这就是犯罪。神可以把魔鬼可以把各种的念头泡泡在我们脑袋里面，但我们可以马上引诱，我们可以选择不要，我不要，但是我在想哎，怎么样，哎，他那女的一个人在那边，哎，我正好我有机会过去搭讪一下，啊，我怎么样来去啊？我开始想的时候，我犯罪了，我犯罪了。也许有些人，事实上很多人，把这个犯罪这个念头摆在心里面想，想以后付诸行动，所以我们必须抵挡、抗拒这个犯罪的恶念。犯罪，这个罪会临在我们身上，但是不要让它做主。不要让他做主，不要让他做王，我们要抗拒他。他不是，我们不是绝缘体，我们还没有到这地，我们不是神，这个罪还是会找上我们，诱惑还是会来到我们。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有这个能力来抗拒。所以这为什么，如果我们说，如果我不断的犯罪来彰显神的恩典，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行为上拒绝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行为上拒绝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我们拒绝这样的真理。所以我们说哦，我可以不断的犯罪。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里面听过有人说哎呀， 我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但我也知道神会原谅我，我这样做是错的事。我想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不太正确，因为我们现在有能力不再来满足我自己肉体的情欲，虽然我们有这个情欲，我们有这个欲望， 但是我有能力来抵挡它，而不是去满足我自己的情欲。不是，我们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基督徒你会有肉体的情欲，但我们不放纵，我们不放纵，我们选择顺着圣灵，这个念头一闪就让它过去。我说神说不要这样，我就不要，我不再去想，我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第三个是什么？你要摆上，你要献上，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要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要献上，要献上。这代表我们付出，摆上我们自己，不要把我们放在这个罪恶里面。当我们受到这个试探、诱惑、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不要把我们委身给这个诱惑，不要把我们委身给这个诱惑。所以是在这里所讲的这个献，是说自愿付出，自愿付出的，所以奉献都是心甘乐意的嘛，啊，甘心的，不是强迫的。线上不是强迫，是你自愿付出，你的自由，你的选择，你要把自己付出给谁，你要把自己献给谁。保罗在十二章他后面说，他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献上摆上给神。所以三件事情，你怎么样来经历神所告诉你的真理，让他真的能够活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真的能够体验到说神的真理，能够享受到的真理。你必须要认定真理，你要认定它，相信它是真的。如果你不相信，没有用，你要用行动来抵挡罪恶。你有能力，你要试着付诸行动，你试了你就知道，最后你把自己献上给神，你要献上给神。这就是三个帮助我们抵挡罪恶最重要的关键。那有人说我们在献上给神，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上像是一个活的祭物，啊，活的祭物会自己爬下祭坛，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对吧？也许当在礼拜天的时候，你来到教会做礼拜，你来到神面前，我们都寻求神的宽恕，我们也认识到说，哎呀，我是个罪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我今天不再被罪恶捆绑，我们都认识到了，我们也相信说主耶稣基督已经打破了这个罪恶的权势，啊，不让我有这个不犯罪的自由，啊，所以我可以选择不犯罪了，啊，我可以抵挡撒旦魔鬼的试探了，我可以选择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了，啊，同时你礼拜天的时候你说我也愿意把自己献给神。但是到了礼拜一，到了礼拜一你爬下祭坛，你爬下祭坛，我们把这个耶稣基督啦，这个十字架啦，这个他在我身上胜过罪恶及死亡这些复活的大能，啊，通通抛之于脑后，通通在脑袋后面。会不会也许我们真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怎么办？怎么办？爬上爬下，爬上爬下，好累，不要气馁，啊，不要气馁。我相信这种情况在你我的身上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不过你必须有个开始，你必须要有个开始，你必须要有开始认定真理，你必须要有一个开始抵挡罪恶，你必须有一个开始决定你自己要献给谁，你必须下定决心告诉神说，这是我的思想，啊，这是我的身体，我的舌头，我的身体，我要把它献给你，我愿意在你面前做这样的承诺，啊，你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这个是让我们可以经历基督徒生活真理的一个关键。你需要有一个开始点，你不要坐在那边原地踏步，只是想着我没有能力，我没有办法。这不表示说你从今以后不会跌倒，不表示说你不会犯罪。是的，我会犯罪，你也会犯罪。第十四节怎么说？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会犯罪，保罗说你仍然会犯罪，只是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在这样的真理，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认定真理，你抵挡罪，你献给神的时候，就算你跌倒失败，罪也不能做你的主，因为你在恩典之下，因为你在恩典之下。我们会犯罪，但是我不在律法条文之下了，因为律法条文所带来的死亡，恩典所带来的生命。为什么我们可以有一个得胜的生活？最重要就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都在恩典之下。这恩典是什么？提多书说，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所以神的恩典教导我们，神的恩典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向罪说 no， 说不，我们不需要再持续的犯罪。犯罪就像那个人说，就像那个地心引力一样，持续不断的拉着我们，让我们跌倒，让我们就死死的粘在这里。但是恩典像什么？恩典像神所给你一个翅膀，你可以得力，重新展翅上腾，如鹰展翅上腾。尽管在事实上你有一个犯罪的天性，但是这个天性已经无能为力了，它已经不能再操纵你了。当下次在你的脑袋里面有声音告诉你说，哎呀，这小小的罪没有关系的啦，没什么大不了的啦，神不会把它当一回事的啦，别人也不会知道的，神一定原谅你的。当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希望你记住罗马书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好不好？来，一起来。这样怎么说呢？我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希望这些经文能够提醒你，撒旦魔鬼说没有关系，可以的，一下下。你说我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断乎不可。我们已经，神说我们已经向罪死了，我犯罪的天性已经在十字架上钉死了。神说我有能力抵挡罪，我不要放弃自己，我不要放弃自己，让撒旦魔鬼继续的来对我为所欲为，我不要再这么做。也许我从前是这样，但我现在不要这么做了，我是属神的人，我不要这样做，我要立定志向。我向神说，神啊，我愿意把我自己当作是个礼物献给你。断乎不可，不要犯罪。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借着这罗马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救恩的真理。也许我们自己曾经是个认为没有能力改变的信徒，我没有能力不犯罪，我没有能力掌管我自己的生命，我感觉犯罪力量死死地抓着我。主啊，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知道，其实我已经是个在基督里的人了。耶稣基督既然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也复活了，那么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不但从此不再被定罪，同时我也有能力，得着能力来抵挡犯罪的诱惑，我有能力来做选择了。亲爱的主，如果真的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你，将我的心思意念，我的生活，我整个人都交给你，我感谢你，因为罪不再做我的主人，我感谢你，因为我一生都要活在你的恩典之下。所以我真是求你帮助我们真的相信你所告诉我们的这些真理，帮助我们明白，当我犯罪的时候，我不再去责备任何其他人，我知道那是我自己错误的选择，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强迫着我去做。主啊，亲爱的主，谢谢你告诉我面对真理应该要有的行动，让我在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作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作为一个真正得自由的基督徒。主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